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杂志。接下来我们接通了特约记者丽娜的电话，今天要跟我们谈一谈呢，看手机和睡眠的关系问题，很有意思的话题。丽娜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对于看手机是不是会影响到睡眠的问题也做了一番调查是吧？
哎，其实这件事情还得从我自身的状况说起。
嗯，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实在是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可以说一直到那个睡觉前的一分钟，可能手上还在抓着手机。
说句不好听的，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已经是手机的奴隶了。
真的是这样。
嗯，
白天的时候工作中离不开手机，和朋友交流离不开手机，然后上床了之后可能想稍微放松一下，也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看这个新闻啊，或者是看看一些文章什么的，觉得这样可以放松。可是我却发现很多时候吧，这个越看呢反而越不想睡，明明其实已经是很疲惫了，但是呢还是就是忍不住看下去，而且好像这个大脑呢就处于一种不愿意去睡觉的一个状态。
因为它提供的一些信息可能刺激了你的大脑开始思索了，所以就开始兴奋起来了。
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可能突然有意思的信息，可是有的时候明明就是在看一些非常不用脑，非常可以说无聊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一些文章，可是还是会不愿意去睡觉。
嗯，
这个就非常的让人着急。
我相信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你是我个人的问题，可能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了，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提出过一些问题了呢？
对，这个其实呢真的是一个越来越可能说是普遍的问题啊。通过这个网上的调查显示，有超过3/4的青年人和中年人可以说是在睡觉前都是在用着手机的。
那是不是也包括用什么 iPad 呀、啊、等等等等 Kindle 啊，各种阅读的这些电子设备在床上睡眠之前不断的看？
对，这其实这个电子设备除了手机之外，当然还有平板电脑，还有这个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可能上床前还在持续工作，这些电子设备可能都包含在内。那么最多的文章肯定是说啊，手机这个有这个辐射，辐射呢对你这个大脑不好，可能让你这个兴奋，让影响你睡眠的质量。可是这个辐射的这个具体的科学的实验论证的数据呢，没有特别有效的数据。那么还有一方面的论调呢，就是说是这个无线网络，这个 WiFi 的信号呢也会影响你的睡眠。那么也有人认为你应该在睡觉之前呢把家里的 WiFi 都关了。那么这也是一种说法。那么最近呢我看的一个说法呢，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这是我之前没有考虑过的。他的是说呢，这个手机就电子设备它影响人睡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发出的这个光。我们平时可能睡前可能会去看那个纸质的书，你可能看着看着啊很快
就
会睡着。
嗯，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个手机看平板电脑的时候就兴奋呢？这个哈佛医学院呢，他就招募了12个年轻人做过一组对比实验呢，历时大概2个星期，10点睡，早上6点起，然后呢在这个实验的期间呢连续5个晚上睡觉前呢在有这个照明的情况下看4个小时的 iPad。
嗯，
然后连续5个晚上呢在同样照明的情况下看4个小时的纸质书，然后对比他们的各项指标。这个结论我想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那么肯定是看这个电子设备的人睡眠质量不如纸质书嘛。而且白天的精神状况呢也不好，嗜睡度呢更高，精神不集中，这些呢当然都是睡眠质量不佳所导致的，那么跟我的情况也是非常的符合。那么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人他都有这个生物钟，可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生物钟的形成其实靠的就是外部的环境的这个光。那么随着夜晚睡眠时间的到来呢，这个人体呢就会开始分泌这个褪黑素。那么褪黑素我们都知道它是有这个促进睡眠的作用，但是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实验发现发光的电子产品啊恰恰呢会抑制或者延迟这个褪黑素的分泌。
嗯，
对，之前我提到的这个实验结果啊，他就发现使用电子设备的这些天呢，他们这个实验者的褪黑素开始分泌的时间呢比读纸质书要晚了1.5小时以上。而且呢，它这个进入这个睡眠的这个进程啊，就是从你开始入睡到这个熟睡的这个时间呢，用得更加的长，而且睡眠的质量呢也是受到了影响，可能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电子设备它发的光就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而我们用台灯看书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因为这个电子类书它发出的光呢，大都为这个波长较短的光，它的波峰呢在450纳米左右，在蓝光的范围内。而这个纸质书所反射的光的光谱呢，它是白光，波峰呢在612纳米范围内。那么刚才刘老师您说到这个 Kindle， 我想说一下 Kindle 呢，它其实和电子设备还不太一样，因为 Kindle 呢之前早些的 Kindle 它自己是不发光的，它只是用这个 Ink 叫电子墨水，自身不发光，你需要外在的光源照亮它，然后你去看，其实那个效果是和纸质书没有差别。那么现代的 Kindle 呢，它有一些自带这个背光，这个背光的这个发光的原理呢和电子设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用 Kindle 或许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就是介乎于纸质书和电子阅读器之间，而更偏向于纸质书的光源。
没错，它其实可以说是这个平板电脑和手机的一个比较好的替代品。那么说回到蓝光的危害啊，它不仅仅是影响到这个褪黑素的分泌，而且直接暴露在这个蓝光，我们说这个蓝光不是说非常蓝色的光，是它是一种比较短波的一个光，它会导致这个视网膜加快老化，视力下降。当然我们避开这个剂量去谈危害呢也是空谈，这个所谓的直接暴露的这个光源呢是要在十分靠近视网膜的情况下，在通常生活中接触的机会呢是非常少的，它也不可能像这个激光武器这样有立竿见影的导致你这个视力伤害的效果。但是我们在想这种长期的慢性的这种伤害呢其实也是不能够忽视的，因为早在这个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人在白内障患者的身上呢发现了这个蓝光对视网膜伤害的证据。所以说可以说这个电子设备其实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话题，你长期使用电子设备其实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是对你的这个眼底健康有到这个慢性的一些伤害的作用的。
其实这一点我个人已经深有体会了哈，自从经常的使用手机和其他的电子阅读设备之后，实际上个人的这个视力是急剧的下降，而且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哈。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跟别人说，哎呀，少看一些手机，少看一些手机。但是我们在不看手机的时候，可能也是去看电脑，或者呢是用你刚才讲的平板电脑哈。其他的这些电子阅读器，我相信包括电脑在内，都存在着这个蓝光的问题。
是，可是生活中、工作中，我们实在是不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加上这个睡前的也有很多情况，不可能就是说睡前完全做到2个小时不去使用这些设备。那么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可能还是有一些规避的方式，比如说你晚上在家里面这个卧室啊，开暖色的灯，黄色偏黄偏红的灯光。还有呢，就是说给这个手机加一层膜，有些手机的膜它可以滤掉一部分的蓝光。还有一些比较更加保护性的做法呢，就是戴这个琥珀色的运动太阳眼镜，它是睡前有效的防蓝光的方法。就是你必须，如果你必须要在睡前要看一会儿这个平板电脑，你说不定你戴一个这个太阳眼镜呢也是一个办法。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主意。
对，可能是可以试着看看是不是能够就是起到一定的改善的作用。
其实我自己曾经有过尝试，我在眼睛很不舒服的时候戴上一个比较淡的这种琥珀色的墨镜呢，去观看电脑的时候眼睛就舒服很多。但
是
因为没有养成习惯哈，不会随时带在身边，就没有再继续使用。但是你今天的提醒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回去以后马上照出来再去试试。
可以放一个在床边，就是如果必须要在这个睡前看的话可能可以用一下。另外如果是戴眼镜的朋友呢，有一种这个镜片呢，它是加这个膜的，可以阻挡大概25%-35%的蓝光。它和我们平时见的这种其他的膜不一样，它的这个防蓝光的眼镜膜，它用肉眼看的这个镜片呢是呈一个淡淡的那个黄色的一层膜。这个也许我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另外还有一个软件很有意思，它叫做 Flux F.LUX， 这个可以在网上查到，这是一个免费的软件，而且出来呢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它曾经受到过这个美国医学协会科学与公共健康理事会的这个推荐。这个软件是怎么用？它可以装在你的这个苹果或者是普通的 Windows 电脑上。那么装了之后呢，它根据你的这个当地的时间呢，还有你 每天就是起床的时间、睡眠时间，它就到了晚上的时候，自动就开始把你的电脑屏幕往这个橙黄色的方向调，
嗯，
就是越靠近睡觉的时间，那个电脑的屏幕就会变成越来越橘红，像夕阳西下的颜色。
嗯，
哎，这个我还在上网搜了一下，很多人用了之后说，一开始真的是非常非常讨厌，我很恨它，可是我越来越离不开它。就他们发现，在晚上加了这层这个橘色之后呢，眼睛虽然一开始是不适应的，但是只要坚持过这么几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他们发现非常舒服。他们能够习惯，而且当他们把这个功能关掉之后，发现原来的这个屏幕亮的简直是刺眼。
嗯，也就是说原来已经习惯于那样亮的刺眼的屏幕了哈，现在知道了这样很舒服的状态之后，才觉得原来那个是不可接受的。
对，这是被一些用户接受的，就是在晚间的时候自动把这个屏幕调成一种橘色的。
真是太好了，去试试哈。这个软件叫什么？
搜这个 f.lux 就能够搜到，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而且呢是装了之后，如果您不喜欢、不习惯，也是可以随时卸载的。
好，那另外我们都说的是成人了，我相信这样的蓝光对人眼睛造成的伤害、对人睡眠带来的影响、对孩子、对儿童应该会更显著。我也知道朋友家的孩子因为晚上看这些电子的阅读器时间过长的，经常是有睡不好觉的时候，对于孩子的健康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儿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提醒家长们关注一下孩子这方面的健康？
哎，是的，没错，尤其是小孩子正在这个生长发育的阶段，这个眼睛的这个，我觉得视网膜各方面更加的脆弱，所以实在是真的是要多加这个警惕，尽量减少这个使用电子设备，尤其是睡前使用的时间。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特约记者丽娜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话题，而且提出了这么多非常有用的建议，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保护我们自己的眼睛，保护我们的健康，让我们有更良好的睡眠，特别是我们的小孩子呢，也应该在这方面多多的注意他们的健康。非常感谢你，丽娜。
哎，谢谢大家收听。